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雅秋。几转眼，长青理财专题节目已经进入了第二年。今年我们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播出的时间呢，改成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不过今天我们是在五月的第四个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为您播出第17集，非常欢迎并且感谢您的收听。在节目播出之后，我们节目的音频会上传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网站，视频会上传到 YouTube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频道，方便有兴趣有需要的朋友随时回听回看。谈到理财呢，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社区的杰出华人理财顾问 Laura Consul。 Laura 和他的理财团队已经服务社区20多年，经验丰富，在西雅图地区享有良好的口碑和信誉。在这儿呢，也要恭喜 Laura 被权威机构福布斯选为2023年度华盛顿州理财顾问前10名，得此殊荣实为不易，我们跟您合作呢也觉得与有荣焉。 Laura 是1995年毕业于天津的南开大学，2000年在美国华盛顿州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作为 Transamerica Financial Advisors 资深理财顾问， Laura 和他的团队多年在公司业绩名列前茅。在疫情期间，在防疫用品极为短缺的时候，罗尔带领义工和其他爱心人士为当地的医院和公共设施募集捐献了大量的口罩和其他防护用品，解决了医护及前线人员的燃眉之急。他们的慈善爱心事迹登上了2020年4月5日的西雅图时报，大家有机会可以找来阅读。那接下来我想能不能请 Laura 谈一谈您开始做这个理财节目的理念和构想，以及一年多以来有没有什么样的更新好吗？
好的，谢谢雅秋老师的介绍。时间过得太快了哈，我们这已经是第二年的五月了哈。好，首先我是非常感谢我的就是好伙伴苏珊注册会计师和 Cindy 信托遗产规划律师跟我的合作，这里也由衷的感谢雅秋老师对我们的这个支持哈。好，最开始开这个就是办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其实小圆团台长呢就是说，哎 Laura， 就是理财这个节目还是大家很多人是有兴趣的。那我呢是在这个行业里从2001年开始，也是20多年了，在就跟客户的接触中我发现哈，理财呢它是一个全面的规划，就是说很多都是跟会计师啦、律师啦、信托啦这样的联系在一起。所以我就想，哎，就是我邀约我两位资深好友了，也因为他们各自都是在自己的领域上都是精英人士，非常非常有经验，而且非常重要的是他们跟我的共识就是说，能够就是说希望通过自己的经验啦、知识啦，能够服务社区，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三个人搭了一台戏，跟雅秋老师一起通过我们的经验分享了，希望给大家有很多的帮助，从理财规划了，从税务的角度了，从就是说律师遗产规划这些全面的呀了解信息，做一些好的规划。谢谢。
好的，谢谢 Laura。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您的两位好朋友，我们的两位专业老师为我们做自我介绍首先请 Susan 好吗？
好的，谢谢雅秋老师很荣幸能够来到这个节目当中哈。 也是对我自身来说也是一个成长。我做会计师有差不多30年了哈，所以时间也过得很快。在这个期间呢，有很多心得，尤其是觉得可以帮助到一些客人，或者是说潜在的客人，或者是我们的同胞吧，能够少踩一些坑啊，能给到他们一个真实的和这个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因为现在网络很发达了。那很多人看到这个网络的消息啊，看到什么这里面的碎片的消息啊，已经是就是说也很比较晕的了。那么我呢，希望通过我的专业知识来给他们，也是和Laura 的想法一样，能够让他们少踩坑，能够借助这些好的信息来给自己搭建好的平台。我是来自中国的陕西西安古城。啊，那么来到美国已经有三十年的时间了。我们的事务所呢，也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事务所哈，做这个税务，还有这个注册，这个公司注册，还有移民前的税务规划，移民以后的这些税务的规划，还有代理税务的一些或者是纠纷吧，帮助客人。啊，所以呢，希望能够为大家服务啊，这是我们的初衷。谢谢。
好的，谢谢 Susan。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律师 Cindy 应该由您来做个自我介绍了。
好的，谢谢亚秋老师，也谢谢 Laura 和 Susan 哈、啊，一年半的时间携手走过来，把这个节目做得非常的有趣，非常的丰富，然后。知识量这个信息量都是很大，我自己也有很大的收获真的是蛮开心能够有这样一个一个月一度的这个团聚的机会哈，然后扯一扯我们各自这个专业领域的一些心得吧。我来美国快20年了，来自中国的苏州，也是一个古城，做律师也是15年有余的时间。最早我开始是在纽约东海岸，纽约曼哈顿，打拼了10年多，在大型的律师事务所里，之后又到了这个大型的这个私人银行，专门是做这个高净值客人的遗产、信托和税务的规划，能够最大化的优化这个税务的这个一个持有方式和一个传承的方式，给到家人更多的这个家庭的辛苦积累的不容易的一些资产吧，能够有益于后代，也有益于这个社区和这个社会整体，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业，然后我自身确实就是非常的开心，一直做的就是很有意思，也很激发我个人的这样一个就是热情吧。然后我经常就是我的客人现在真的就是我的朋友，我是去年开始自己创业，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我客人东西海岸都有，然后全球都有，然后我的客人就是跟我的朋友是一样，就是变成了我的朋友，然后经常有很多的这个交流，然后发现大家的很多的兴趣都是很相似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人类的共同点吧，就是很多的这个想法呀，然后关注的东西啊，特别是家庭方面的一些价值观 value family value 等等的哈，都是有非常的类似，所以。很开心，我觉得是一个每次跟客人交流都是一个交流的机会，学习互相学习的机会，也很开心今天又有机会和大家面对面能够交流一些信息和共识，谢谢。
好的，谢谢 Cindy 的自我介绍。那么听起来呢，我们这个节目不只是能够传递很多的信息，而且呢能够让我们的几位老师有机会跟我每个月团聚一次，大家聊一聊比较有意义但是也有趣味的话题。那么听起来我们的节目今天又会有趣了。今天的节目内容是什么呢？我相信各位都是有备而来，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就是离现在最近呢有一个活动， 我们要请 Susan 为我们介绍一下，因为这个活动即将要举办了，而且呢 Susan 也可以接受各位的报名，所以我们先来请 Susan 介绍一下这个活动。
好的好的，首先呢，我们这次活动是和美国国税局共同举办的啊，这是很难邀请到他们这个真人到场来给我们做的这么一个研讨会。那么现在国税局这次研讨会呢是用中文来给大家做演讲。那么也是请到了他们的这个专员吧啊，那么主要是为大家，就是尤其是我们西雅图 Bellevue 的这个华人社区呢，来做一个沟通啊，有关我们就是税务申报的常见的问题啊，还有哪些资源我们可以利用啊，还有国税局也不是说那么可怕哈，他们也是就是说也是可以就是说可以出来见面的人。所以呢，通过这次活动呢来给大家就是说做一个桥梁吧啊，我也会讲一些有关就是说新移民呐、或者是我们在这个买房卖房当中的一些坑吧。会给大家介绍一些这方面信息。那么这个节目呢是5月29号下周三的晚间6:30到8:00啊，还有一场呢是30号周四的早上11:00到12:30，在 Mercer Island 啊摩萨岛的这个 Community Center 社区中心啊，停车非常方便，也交通也非常方便。如果大家有兴趣参加呢，可以向我报名等一会儿那个雅秋老师有我的联系方式哈，我的邮件或者是电话都可以，我们帮您进行注册，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好的好的，谢谢 Susan 的介绍。那么当然了，今天除了介绍这个活动之外，您还有其他的内容要跟我们分享，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日渐猖獗的这个身份窃盗问题。那么在我们报税或者是在这个税务的相关问题上，这个是不是也会造成很大的问题？那么如果是的话，要如何的预防呢？
是的，这个问题哈，就是非常非常的，也说是严重，也是大家非常要注意的。首先要说一点，就是说这些国税局啊慢慢也开始使用这些邮件啊，或者是就是电子的一个渠道来接收信息了。这样的话呢，就给很多人造成一些误区哈，就是说哎我收到的邮件是不是国税局的呀，还有就是说我点的这个网站，比如说我要付税务是不是真实的呀，我不要付到什么地方去了是吧。所以呢在这儿我想和大家说的一个，第一，首先你要任何的信息或者是支付也好，或者是信息的来源也好，请上国税局的官网 irs.gov 啊，这个官网里面也有一些中文的内容，还现在内容慢慢的话越来越充实了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不要相信或者是点击来自这个看似像是真国税局来的邮件啊，我们之前见过，就是说客人发过来的哦，看得很像啊，和国税局的那个 notice 做的简直是天衣无缝，我们都看了半天才就这个不太对啊。另外他那个邮件呢，除非是那个他的后缀是 irs.gov， 那他基本上都是这种 phishing email 所以就不要轻易点开更不尤其是他说哎你欠税了某某年欠税了，不要点开。国税局首先至少目前为止它还是都是发送信件的，它不会说这个给你发一个邮件说哎你违规了或怎样 啊，是发送信件的。另外呢，就是现在一些信件呢，上面有一些这个 QR code， 有一些二维码，是可以用国税局的有一些工具上传你需要给国税局提供的信息。啊，这个呢，就是也是为了避免你的个人信息的一些泄露啊，涉案号的泄露啊，或者是你的生日的泄露啊，或者你的地址的泄露，所以呢，你要使用国税局给你寄的这个信来上传啊，避免你在网上哪个网站哪个链接给你带走了带偏了，所以呢，这个是很多人要注意的啊。首先你要有这个意识哈，就是说现在很多啊，或者是骗子也好 ，hacker 也好。都在通过就是 hack 你的 email 啊，或者是你在网站上你一搜，哎，你感觉这个像国税局什么 irs.com 是吧 ？irs.org 什么的，那都不是正常的那个国税局的信件啊。另外呢，就是说国税局也一般不会给你打电话。啊，如果说你收到这方面的邮件或者电话的话，请一定和专业人士联系，我们能够帮助你来判断是不是 legit 啊。那个很少很少，除非你是碰到大麻烦了才会有人 IRS 的人给你打电话。OK， 一般人你欠点税是不会收到国税局的电话的。OK 呀，所以这是关于那个 identity theft 这个事情。是真的是很多，而且很猖獗。他们做的和国税局天衣无缝，还有发短信的啊，也是说，哎，你欠税啊，点这个链接上来支付怎样啊？那种情况就是大家要提高警惕吧，而且要防范意识要再增加两级。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 Susan 给我们提出来的这些。警讯、警告还有对应的方法。那么据我学到的一点，就是尽量的不要去点击人家发给你的，不管是链接啊还是链接是什么的，也不要随便的去回复这些短的信息啊或者是邮件。最保险的方法就是像 Susan 说的，是 irs.gov这个你直接的自己去这个网站，你不要点别人给你的链接，你自己去就是比较正确的。你去点击别人的，不管是他多么的天花乱坠，万一他有一个字母不一样你没注意到，你就麻烦了。所以这个是一个要大家警觉的。因为目前当然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现在谈的是税务方面的问题，但是在这个整个世界里面，不管是杀猪盘啊或者是什么，非常的多，大家特别要注意。因为荷包是您自己的，里头的内容是您自己辛辛苦苦攒下来的，不要让人家就非常轻易的就骗走了。所以总而言之，我们就是要非常的提高警惕，在周围这个信息过分的发达的这个世界里，有各种的坑，各种的陷阱都不要踏进去。好的，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然后再接着谈。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那么我本来是马上就要说出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不过呢今天是一个例外，我们挪到了五月的第四个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为您播出。今天播出的第17期，非常欢迎您收听，因为我们今天呢也有一些新鲜的不一样的内容。那刚才在节目第一段的最后，我们请 Susan 谈到了有关于税务方面的身份盗窃问题。那么趁着 Susan 还在跟我们聊的这个时候呢，接着要请教他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税务方面，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罚金罚则，有些要被惩处的时候，那么我们是要怎么样避免被处罚？我们是怎么样在 一旦有可能被处罚的情况之下，能够减低这个罚金，是不是有一些什么秘诀呢？ Susan， 请教您。
好的，谢谢。罚金，国税局罚金，国税局特别喜欢发 notice 哈，罚款哈。这一届的这个我们叫国税局的老大吧，还算合理哦。前一届特别的这个喜欢发 notice 啊，那么在前两年在pandemic 期间呢啊，如果说你因为什么原因啊，就是没有及时申报啦，或者是税务没有及时交啦，这个税局都是有相应的就是说可以减免的这个政策的。所以呢可以上国税局官网去搜一搜，或者是请会计师帮你查一查你是不是符合。那么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事情你是初犯，第一次发生这个，比如说你之前都是按时交税，按时申报啊，这个也是预缴税也是交足了的，税金是交足了的。那么今年忽然啊有一个大的这个 bonus， 或者是有来了更多的投资收益，你忽然收入增加了，那么你的就是说没有及时这个去缴纳税金发生了，那么你可以来申请第一次的免除，这个叫 first time abatement。那么这个的话呢，如果只要你的过去的记录好哈，你这一次是初犯，而且没有过去没有发生过，或者过去两三年没有发生过，你通常就是一通电话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有一些呢，有些事情可能是你到三年四年以后你才发现了而且呢国税局呢在 pandemic 期间，就是差不多到2022年2023年，他们都停止了发送这个就是 notice 啊，这个通知或者是罚金的这么一个动作，因为呢他们自己没有人接电话，没有人来处理而造成了延误和堆积。那么这种事情呢，可能最近有不少人可能又收到了一些信件。那么很明显，从我们的这个判断来说，国税局根本就没有看之前可能纳税人给回复的东西，或者是说就不知道堆积在哪里就是直接不知道是谁还是系统自动就按下了再次发送的这个按钮吧。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需要专业人士要去帮你沟通了。如果还是不能够这个取得这个满意的一个效果或者是说结果的话呢，你可以向国税局的部门内部部门，他们有一个taxpayer advocate， 就是专门为纳税人发声的。他虽然说是国税局内部的部门，但是呢他们是独立于国税局的行政部门的工作部门的，他们是可以为纳税人去发声去争取，而且呢是就是能够怎么说呢，强迫国税局去遵循他必须要走的程序，比如说 due process 啦这些流程。因为有一些人，比如你打电话去国税局，首先他自己是新人，他就不懂规则 ,OK?然后呢他就或者是误导你，或者是说他就以一个非常就是不 make sense， 不没有道理的一个理由拒绝你。可是你作为非专业人士，你就不知道了怎么说怎么回答，或者是说根本就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经过几次沟通还不能满意的话，就要找专业人士，那么还或者是寻求这个我们叫 taxpayer advocate service,来帮助你去做这个流程走这个流程。那么就是首先就是说你要可能知道要找哪个部门。实际上国税局的话呢，它有太多太多的部门，他们也都相互不沟通所以呢如果说实在就是说找不到人的话呢，可以去本地的这个国税局的 office 直接去 啊，我也陪客人去过解决一些问题，常年积压的一些问题啊。其实国税局当你和他面对面的时候还是比较 helpful 的，那你在电话上的话就比较难解决问题，所以在遇到了这些 penalty 的时候呢，就是要知道怎么解决。那还有这些 penalty 的时候，根据我过去的经验哈，很多时候是因为报税的时候可能写的不清楚啊，或者是说没有及时的去回应国税局而造成的一些遗留的问题啊，或者是国税局也有你给他打过电话，他跟你们没有记录，所以自己要做好记录。我跟国税局哪天打的电话，国税局的人接电话的人要告诉你他的工号是多少，而且你要跟他说，可不可以给我做一个 note， 我打过电话，我要求怎么样做啊，这样的话呢你将来说话你就有根据了，而不是说哦我给他打了但是不知道是跟谁说的呀。所以这些都是希望给大家有一个提供一些工具吧，能够在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首先收到国税局的信不要那么慌，有很多时候都是国税局搞错了 OK 呀、
yeah. 好的，非常谢谢 Susan 给我们的分享。那么听起来呢，国税局是人不是神，那么我们对国税局当然是要有一点敬畏，因为我们是要纳税的人，但是呢国税局第一个他有可能犯错，第二个他也有一点人情味儿，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需要或者是有这个犯错是无意中犯错的时候呢，他们应该也会同情我们，会原谅我们，会给我们一个第二次的机会，只要我们不是一个前科累累的一个惯犯，可能就是在国税局那边没有上黑名单的话，我们是还可以有机会改正我们的错误，或者是避免交很高的罚金，是不是？所以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才会在碰到问题的时候不需要太慌张，自己按部就班的去解决，或者是请教专业人士，请他们带领我们去解决事情呢，不是那么严重，是可以解决的。好的，那么知道了这些以后我们就比较放心，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请 Laura 跟我们谈一谈理财的问题。那么现在五月份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内容要跟我们分享，除了家庭的理财的这些基础之外。 Laura，
我觉得就是家庭理财基础的话呢哈，我们现在每天都见到不同的客人，我觉得还是要再讲一下了哈。也为什么呢哈，就是很多特别是从国内过来的朋友来咨询，就是说 Laura 你这回报率能有多少，银行利息呢有4%，那你这回报率能有多少？那我们是做综合服务的，对不对？但首先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美国这个市场哈，理财市场是非常细化的市场。那么我先想请问，就是说您这个钱的目标是什么？是要现在的现金流要用这个钱呢？还是为了退休养老来用，10年20年以后的钱，还是为了传承来用？所以它的细化的表现是在于它有不同的产品来帮你，就是说 maximize 极大的，就是说最好的来解决您的问题呀。所以哈，在这理财基础呢，就是说你要合理的配置啊，就是然后另外是从税的角度把这个资金给分散一下，特别是在每一年就是年末的时候，也就是说一二月份大家申报税务的时候哈、啊，我想Susan 你这边可能也会看到有的朋友说，哎，我这个要交税吗？我有这有1099表吗？对不对？好，那么理财规划呢，在美国是从税的角度来看，第一栏目就是说 tax now 的账号，那个交税的地方。就正常来讲的话呢，像银行的存款啦，您这个买的股票如果是有交易的话呢，还有那些财富管理的这些账号呢，都会给您1099表，您这1099表就拿去给会计师报税就好了哈。好，那么第二个栏目就是延税计划，利滚利不交税，拿钱的时候才交税哈。特别就是像我们 401k 啦 IRA 啦，还有就是说年金计划。那么如果是您没有动钱的话呢，正常来讲是没有税务申报的 啊，所以这个一般他也不会给你1099表哈。第三部分呢，就是税后的钱，利滚利不交税，拿钱也不用交税的，像 IRA、ROS IRA， 对不对？现在很多公司也发了这个有这个 ROS 401k 呀，然后呢，再是像529计划啦，小孩子的教育基金，然后呢，还有就是像现金值的人寿保险，这都是没有税务问题的，所以您也不会收到1099表。但是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如果您这个人寿保险里会有一个条款啊，叫做长期护理条款，您可能会收到10992，您这个就报备一下，给会计师报备一下啊，可能还有一些税的好处，这个就是苏珊这边的就是说擅长的东西了哈。所以大家就是说要把钱给分成三部分，就是把钱挪对地方就比较重要，因为它是美国是一个细化的市场。那么然后这是我觉得是第一个哈。第二点呢，大家要知道一个好的理财规划就是手里不要有风险，把风险给转移出去呀。好，那么哪几个风险呢？第一个风险就是说，哎，我们现在我们的收入来供房子，很多特别是咱们下图这个房贷都比较房子价格比较高，是不是雅秋老师？可能在全国都是前几位了呀。
是现在的房价还是居高不下。
是的，很多人有大额的贷款，还有小孩子上学了，有的是上私立学校。那么咱们中国人呢，就是有一些孩子，就是说现在都是独生子女，上面还有就是老人，对不对？父母啦这样的。其实我们每个人他都是有责任的。如果是有责任的话呢，就是肯定是要配置人寿保险的。呀，人寿保险怎么配置，这是以后我们可以细节来讲了。但是公司给的这个保险一般我们不算，为什么呢？你没有控制，你没有办法控制它，你离职啦退休了就没有了。所以正常来讲，你手里要有自己可以控制的人寿保险，根据你自己的预算和需求来搭配，可能是永久性保险加上 term insurance 啦，或者是有的人他的 401k 就是他的这个他的收入比较高，他不能做这个 ROS IRA 了，对不对？那么他也可以配置用人寿保险类的现金值来配置，就是解决他的退休养老问题啊。好，那么我们来看到了，就是说风险转移，人寿死亡的风险，还有活得太长没钱花呢。年纪大一些的朋友会说，哎，老二，我这边这个就每觉得每一天光出不进，就很担心啊哈呀。那就是个资产配置的，在美国它有相应的就是理财产品来对应着，像年金计划了要做一些了解哈。好的，那么现在轰轰烈烈的这两年是一个做资产策划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是不是 Cindy？ 你这一块讲的是遗产规划，大家也知道联邦的这个遗产税哈减免额会有变化，重大的变化，在2026年1月1日开始哈，基本上就是减半了。这就为什么像 Cindy 啦这样的遗产规划律师现在是就是太忙了，非常忙碌的呀。好，因为你他有资金，有资金的话呢，你可能是也要就是或考虑到遗产税的问题，怎么样分割你的拥有权，这也是相当于像传承这一块，美国都有特殊的这些产品来接着，就是两个人的人寿保险啦，像 survivorship 的人寿保险啦等等呀。所以美国的市场是细化的，好的理财规划呢，就手里不要有风险，把几个风险给转移出去。人活得过长，人走得过早，还有重大疾病了，长期护理。所以大家看一看手头的这些资金哈，从税务角度来归拢，如果是利滚利交税不用交，就是拿钱不用交税的这个账号是空的，你就知道了怎么样往这边挪了哈。好，如果是手里也没有这个人寿保险了，没有长期护理，这一定要做规划给补进来，叫查漏补缺。所以我觉得这个雅秋老师现在讲到这个就是咱们应该注意事项，我觉得这个理财基础是一定要牢牢记住的呀。美国的市场是细化的，要用细化的产品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 Laura 跟我们谈的这个家庭理财的基础。那么您也提到了要分散投资，在目前的市场状况下呢，您有什么投资的建议呢？如果我今天要做不一样的投资，跟我现在手上持有的，比方说我有很多的股票，现在的市场可能是股票的这个很上下的很厉害，很动荡，那么我们是要怎么样去找更好的投资，然后当然也就是怎么样的规避风险啊。
嗯， 我们今年站在年初的时候，我们看了这个2024年的市场展望，大家还记得吗？我就是分享的很多的基金经理就是说啊，今年上半年可能会比较就是说上上下下的起伏不定呀，但是下半年可能是市场美国的市场会比较强的点，就是说比较强劲是吧。那我看了一下标普指数从年初到现在已经冲破5000点了，5300了，对不对？已经超过 10% 的回报率了呀。好，那么怎么样来做投资呢？我是觉得还是要看您的这个就是说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没有好和不好，也没有绝对的这个保障在里面哈。好，如果是说您的这个目标是中长期的一个投资，那肯定是要跟市场接轨的，来抵消通货膨胀，对不对？但市场它是不是不是总是往上升，也有这样的时候，这就2022年的时候，就是如果是标普指数跌破哈，一年之内哈，12个月之内跌破了 20%， 这就是一个熊市。那我们就看过去的历史，七八十年这样的历史哈，这根据资本集团的一个数据来看，就是说基本上就是大牛小熊，每六七年就是一个牛市，六年吧一个牛市，然后呢再是一个熊市。呀，是这样的。2022年是不是市场是跌，基本上就是跌了 20% 标普指数，所以我们叫做它是一个熊市。所以大家啊，在做投资的时候一定不要情绪化。如果在2022年您的这个资金呢是为了中长期的目的，你可能就是不要离场，不要变成现金了，尽管利息市场比较高，对不对？4到5这个样子。但是呢您就没有这个机会来catch up，像去年的市场的成长和今年一月到现在也有 11% 的成长了。所以呢就不要情绪化，如果是中长期的投资一定是要跟市场接轨呀。好，那么短期的波动你就 buy and hold 就好了。其实有一些方法是可以就是分散风险的， buy and hold 就是持有，但是持有的基础是什么？你买对东西啊，都要多元组合，不能是只是一只两只股票或者一个行业，我们讲的是多元化的一个分散组合来持有呀。这就是说 buy and hold 呀。但如果是您的目标不是说中长期的，你说哎，我这就是可能一两年我就要用的钱了，这个钱肯定不是在这个就是跟市场接轨的了，你可能要保守一些，对不对？做一下 CD 啦，或者是一些就是相对来讲就是债券的浮动要比 equity 要小一些。但是很奇怪的是过去的三年就是说股票的市场和债券市场都是下滑的，所以大家看到 target 就 funds 啊其实不 work 过去三年，对不对？因为 target funds 随着你的就是慢慢靠近你的退休吧，或者孩子靠近他上大学呀，你的这个组合会慢慢从多一些的这个股票然后变成就是多一些债券的组合，对不对？这是我们过去传统的一种做法叫 target funds 呀。但是过去三年这是不 work 的，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呢要量体裁衣，还是要跟您的专业团队哈，理财顾问呢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 portfolio 的持有是什么。但是不要情绪化，网站的东西这只是供你参考，但是我是觉得专业人士可以给您做一个好的建议。当然在这里还有一些策划了哈，就是说怎么防范性措施，市场低的时候哎，我怎么样，也有一些理财产品了哈，它可以就是说它可以给你一个 buffer，10% 的 buffer 了，20% 的 buffer 了，这样的呀，就是这钱也是灵活的。那具体想了解，我是想您跟您的理财顾问来具体了解。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 Laura。那么我们又到了休息一下进广告的时间了，我们先休息一会儿，接着再谈。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那本来我们是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晚上播出，今天呢改到了第四个星期六的晚上， 七点到八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为您播出。今天我们播出的是第十七期，那内容方面呢也相当的有趣，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那么我们在节目播出之后，音频会上传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网站，视频呢会上传到西雅图中文电台 YouTube 的频道，方便您有兴趣有需要的时候随时回听回看。那么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了 Susan 老师为我们介绍的关于税务的问题，还有 Laura 老师为我们介绍了家庭理财方面的一些应该知道的事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我们的遗产规划和信托律师 Cindy 来跟我们谈一谈家庭基金会方面的问题，我们非常的欢迎 Cindy。
谢谢雅秋老师，这个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所以你问到点子上了。家庭基金会或者全称叫家庭慈善基金会，是这个 Family Foundation， 是我的客人最近特别热门的一个话题，我已经帮好几个客人都做了相关的咨询，开始规划，有一个客人已经都是设计好，都签好，已经成立运作起来了。简而言之这个慈善的这一块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就是说信托组成的，那信托它是一个私人的合同，是和设立人 grantor 和这个 trustee 这个持有人管理人之间签的一个合同，相当于是代管的这样一个协议。那从非慈善的这些家庭的信托来说就是说一般我们所谓的叫做王朝信托啊，或者说是赠与信托啊，然后我们以前也都讲过可撤销不可撤销的一些信托，都是不同的种类来界定说你这个信托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家庭信托一般来说是有很大的这个省税的这样一个作用，即使是非慈善的这一块，就是说是私人信托的这一块，它有非常大的这个遗产和赠与税的这个就是传承税的这个节省或者是避免的这样一个作用，还有一个很大的作用是这个资产的一个集中管理，集中的力量比分散的力量大，所以就是更大的能够最大化的增值这个家庭的这样一个资产传承给后代，而且可以不用这个每一代交这个继承税，这个是一般私人信托的这样一个主要的一个优势吧。那家庭慈善基金它也是一个信托，就是在普通的信托上它又加了一层，它的这个受益人很不一样，不再是家庭成员，家庭成员它有一定的这个管理权和这个就是说代管，就是说支配权和这个控制权，但是它并没有这个受益权。受益的总而言之做慈善嘛，就是这个社会的一些慈善事业，比如说教育啊、医疗啊、博物馆啊，或者说是公园啊，对吧，就是说只要是你能想到的一些就是说对社会有好处的一些它都是一般来说它是一个non-profit， 就是说非盈利性的，它可以是一个私人的基金会，或者它可以是一个公共的这个慈善机构。那为什么这个对我的客人最近有这么大的这个吸引力呢？是因为它有强大的免个人所得税的这个作用，它是一个免个税的一个利器。资产量大到一定程度的客人，他其实一般来说都是需要这样一个我说就是说像两个篮子吧，可以说是篮子，就是说家庭的资产的分配不同的篮子，有不同的目的，不同的这个税务对待哈，它大到一定程度它都是需要有好几个篮子，有不同的分配和不同的这个目标的。那一般来说自己的这个吃穿用度总归是有限的，超过的其实大多数你都是在为未来去做一些规划和投资和增值，那你就是说对这个比如说是你附近这个社区的这个教育对吧，学校完善的话是也是对你的孩子的未来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吧，这个社区的这个环境或者说是社区的 建一个图书馆，对吧？对你的这个未来也是，孩子的未来，或者说你孩子的这个同龄人的未来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是一个利己又利人的事情。那最好的是在这个这个税法典里面是被非常详细的定义为可以不用交税的这样一个机构哈。所以好处就是真的是好处非常的大，你只要是为了以后积累的暂时不用的，那你又可以免税的去积累，免税的去把这个资产，就是说是相当于是成倍的增长嘛，就是每年就免除这个个人所得税，是很多时候是 30%、40%， 对吧？再加上州税、联邦税，很多时候甚至是 50%， 那它增长的空间就太大了，它的这个就说作用吧，你不管是为了投资什么，它的这样一个影响力就会非常的大，它的这个成长空间大，它你能做的事也会大，所以很多客人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这个东西。至于说我们里边可以比如说拥有什么资产啊，或者怎么样子去持有啊，这里边的道道就比较多了，因为毕竟是一个税法典上允许你不用交税的这样一个结构，所以是有很多的规则吧，需要去非常仔细的研究，然后去遵守才能够得到相应的这个税务上的好处。
好的好的，谢谢 Cindy 为我们做的介绍。那么刚才您提到的当然有一些内容，就是比方说学校啊，或者是就是现在我们所知的一些慈善的事业或者是慈善的方向。那么在社会不断的改变，我们不一定是说进步了，但是在不断的时间向前推移，不断的有这个改变的时候，是不是以后会出现一些新的可以做慈善的方向？那么在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已经存在的这些家族基金会是不是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改变，或者是成立新的基金会才能够去再往不同的方向去做慈善呢？
我觉得不是哈，因为它的这个定义不是说是一个比如说是你是用网络来做这个事业，还是用这个实体来做这个事业，它不会定义的这么细，而是一个大方向。总体来说，我觉得就是说解决人类让人类社会更美好吧，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广泛的定义哈，或者说英文叫做 human condition， 就是说你就是说对小的是社区，大的是这个社会，或者说是全世界的这个共同关注的，或者共同在有挑战的一些东西吧，比如说是医疗方面的医疗研究，对吧？就是说长寿，对吧？或者说是解决某一个疾病，或者说是让人类就是说不要吵架，尽量多的去享受生活，就是说增加人的这个快乐程度，或者说幸福指数等等的哈。我觉得非常的宽，它是有一个，它在那个法典上，税法典上它是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定义，但是它不会说是很详细的去界定，所以说实话它是非常宽泛的这样一个类别吧，你是可以只要是大概是对人类社会有益的事业，它绝大多数时候是绝对是可以适用在这个类别里边的，就是并不需要说是要设立一个新的这个机构，这个绝对不需要哈，因为你在设这个机构的时候，你也不是说一定要选择你到底是医疗还是教育，其实你就说都是就好了。很多时候你就是拿的那个法典的那一条，按照他照抄就好了，我的目的是法典上说的这些目的我都有，所以是非常宽泛也是非常灵活的。
是，您这样说让我想起来曾经看到一个慈善，好像是 Bill Gates， 他是要让非洲或者是世界上的人都能喝到干净的水，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目标，因为水虽然对我们来说是天天能够喝到能够用到，但是并不是世界上每一个地方都是如此，那么这样子就是一个像您刚刚说的，不只是社区，我们的社会啊，甚至是到了全世界。那么在目标这么高的时候会不会对某一些人来说是有一点好高骛远呢？
我觉得不是哈，因为它确实是有一个省税的这样一个 功能在里边，所以就像我前面说的利己又利人的何乐而不为的这样一个事情。所以有些客人也会问这个问题，说我是不是一定要付到什么程度，对吧？就是几百万还是几千万，有什么这个最低限我才能够开始设这个信托哈，或者慈善基金会哈。其实不是，如果说你今年就突然有一个 bonus, 对吧，然后你就是说就是说平时生活budget, 就是说这个开支以外的稍微多了一点点这个甚至是几千块好，或者说是你不想交这个税，特别是一般来说多出来的这部分是税是最高的，对吧，它这个 top margin 是你最高的这个税率的这部分去交的这个。那你为什么不把这部分给捐掉，你可以少交一点税嘛，对吧，就是让国税局跟你都来一起做一下这个慈善事业，是非常，就是说你捐了一块钱，其实你没捐一块钱，你可能也就捐了五毛钱，对吧，六毛钱这样。所以是看情况的，我觉得是要 be smart, 就是说什么时候捐可能就是说更有利吧，就是说你的钱更值钱，对吧，就是你税率高的时候突然有一个这个可纳税的事件，然后很多客人跟这个慈善基金会一起用的很多时候是一个慈善信托。然后这种慈善信托呢最大的好处是，比如说你要买一个公司，就是说很多年打拼的这样一个公司是一大笔，对吧，资产当然是你挣来的，但是是可能是比你平时的用度要超过很多，你一下子并不需要这么多钱。但是你就是该卖的时候就是要卖嘛，可能就是退休了，可能不想就是不想再做了，或者说这个时机正好，你现在不卖的话以后卖可能会市场又低迷了，对吧，那你一下子卖了很大一笔钱，然后你又一下子不又要用到这么多钱，那联邦的这个增值税就是 20%, 可能还会有州税等等的，那你何必交这么多税呢，对吧。那这个慈善信托它还有一个好处哈，它是不光是你说把这笔钱全都就捐掉了，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个 dual purpose, 是双重目的的这样一个信托，有一部分钱是会返回到你自己的。是一个年，相当于是个年金，就是说是在未来的2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一笔钱是慢慢每年会回归一部分到你自己，就是说满足你的生活需要啊，或者说一个养老的就保证啊什么的。那这笔钱你来到自己手里当然是要纳税。但是更重要的是你一下子一年之内突然就是说是挣取的，对吧，这么一大笔钱就不会一下子就都交掉，而是说是至少是一个延迟，或者说永远都不用交的这样一个情况哈，只要是在这个慈善信托当中。所以我觉得是按照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设计吧，就是说一般是税率高或者说突然有一个很大的税务事件的时候，是考虑这些慈善架构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错过了可能就没有这么好的，就是说能够抵这么多税的这样一个机会可能就没有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跟专业人士讨论吧，就是说不是说是一定要有很多资产才适用的这样一个架构。
好的，非常谢谢 Cindy 给我们的说明。那么让我想到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一笔意外之财的话，可能为了不要交那么多的税，因为最后这一笔收入就是在最高的这个税率的这一部分，所以呢就是我们的理财专家告诉我们的，要我们怎么样去分散我们的资金啊，或者是不要让我们忽然有一个特别大的收入。但是如果像您说的不得不有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要来规划一下我们的不管是用信托的方式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来避免一次性的交那么多的税，以后呢可以延迟交或者是甚至不用交，那么对我们一般纳税人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不一定需要有上百万上千万的资产，如果有忽然间有一笔很大的收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确实是需要来规划一下。那么非常谢谢 Cindy 跟我们的说明。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过了差不多50分钟了，那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 Susan 老师跟我们介绍的一个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呢我们就再看一下，等一下还要告诉您怎么样跟Susan 老师联系来报名。Susan 老师是 易亚红，他是美国华盛顿州职业的注册会计师，国际企业价值评估师。他的联系方式，电话号码是206-465-3583 206-465-3583。如果您需要报名的话，请跟 Susan 联系。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听到了Laura 老师跟我们讲的家庭理财基础，包括怎么样分散投资啊，怎么样转移风险呢、啊、最后还有一个资产的配置，所以这些方面呢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还有就是 Cindy 老师跟我们谈到了家族的慈善基金会是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在需要少交税或者是延缓交税的时候起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又可以做慈善。所以非常感谢三位老师给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提供的专业的说明。刚刚介绍了 Susan 老师的联系方式，如果您需要跟 Laura 老师联系的话， Laura Ponsel 栾盈玉，她是理财顾问，电话号码206-396-3161 206-396-3161。那我们的信托和遗产规划律师 Cindy 周新，他的电话号码是646-784-1805 646-784-1805。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跟他们三位联系。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一次再见。